我们开始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大家低头，请诗班为我们宣召。我们谢谢你，为着这清晨，我们谢谢恩主，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让你的恩典如同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在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求主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罗马书第八章15-17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们一同来赞美感激我们在天的慈父。请大家唱诗第13首，慈爱天父，我心真感谢你。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唱。预备，来，慈爱天父，心真感谢你。慈爱天父，我心真感激你。我爱你，敬佩你，我屈膝敬拜你。爱天父，我心感谢你。从此之后，我认真地回答，甚至耶稣，我认真地回答。我爱你，敬佩你，我去 来一遍，我们思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谢谢你此刻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我们再来唱第一段好不好？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还不认识你，当我们还抵挡你的时候，你却愿意为我们舍身。当你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你说父啊，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想的。圣灵，我们谢谢你，你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面，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并且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能够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请坐。今年有机会去德国，在柏林，我们参观了柏林的一个大教堂，国王大教堂，叫柏林洞。在这个教堂的里面，在它的地下室陈列了许多的棺材，都是以前过世的国王和他们的都是王族成员，许许多多的棺材。可是那里最引人注目的一幅塑像是雕塑了一个天使，他的手指着上面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这是圣经里的故事。当玛利亚去到坟墓，去准备为耶稣抹香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天使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今天在这里是满有盼望的一群，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213首《因他活着》。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唱，好不好？这首歌要站起来唱。 心里却不害怕，因为主你活着。主啊，我们可以面对明天，是因为主你活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谢谢恩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诗班继续带领我们敬拜。
在空中飘。
凡等待到底的，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你亲手所做成的工作，在你的里面有你的保守，有你的带领。主，我们在这里切切仰望主你自己的荣光再一次临到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警醒等候。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好的信息，这样好的诗歌，激励我们。主，在这里我们众人的心归到你的面前，求主保守。谢谢恩主，祷告奉主的名， Amen。 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请大家翻开彼得前书。好不好？翻到我们大家一同来念，我们同声来念，预备，来。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得了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今天在我们这里传讲信息的是詹宏牧师，他要讲的信息是今天仍然可以预备。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 用这样的一段经文，特别是这个经文开始的第一句话，万物的结局尽了，在这个时候要讲信息，有人可能会想，大概这个讲道的人又要借着这个机会，借着9月11号世贸大楼跟五角大厦被飞机冲撞这件事情，要讲什么可怕的信息 Doomsday message， 末日的信息，要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给我们听。也有可能有人会说，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又要借这个机会把这个世界臭骂一顿。是的，最近你如果打开网页，你如果看一些东西，你会发现的确有一些教会的牧师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的把美国的这个社会臭骂一顿，说本来就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活该，如果我们国家不悔改，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在后面。其实我在想，如果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真的有一种使命感要骂人的话，不应该在教会里面对那些坐在底下的已经蛮乖的人骂，应该到国会去骂，应该到市议员去骂，应该到学校去骂，不应该在教会里面用这种可怕的信息借这个机会来讲。有人可能会说，传道的人要借这个机会告诉听到的人采取什么激进的行动，一个 radical change， 一个激进的 radical change of our lifestyle。 或许会有人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在很多时候，在过去的历史上，每当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可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常常教会里所传出来的信息都是这个样子。也难怪，因为我想很多牧师可能有这种感觉，平常讲话大家都不怎么听，听听了就忘了，你问人家说我上礼拜讲什么信息，大概都不记得了，只有传道人记得。为什么呢？因为写在纸上，所以偶尔还会去翻一翻，所以怎么可能不逮着这个机会大大的发挥一顿呢？这个诱惑是非常大的。也有人借着这个机会打开圣经说，你看你看，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你看，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圣经上说这些事情会发生吗？如果真的这么有把握，为什么不早跟人家讲呢？如果这么有把握，为什么不告诉 CIA 呢？为什么这么有把握，为什么不告诉 World Trade Center 呢？最主要的是，你如果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开始第一句话好像惊天动地，万物的结局尽了。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彼得下面所讲的话，却是非常的平淡，跟这句话的开始好像有一个不相称的感觉。万物的结局尽了这句话，我们必须了解它是什么意思。几乎每一个圣经新约书信的作者都有这种紧迫感。彼得在这里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他在另外一封书信里，彼得后书的3章10节同样的讲这样的信息。保罗在罗马书16章20节他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你注意听啊，保罗是跟罗马的基督徒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基督徒的脚下。然后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到3节有同样类似的信息。约翰呢？约翰最明显的地方是在启示录22章7节，他用第一人称的方式，他说：“看啊，我必快来。”旧约先知里面常常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说耶和华所要做的事情。约翰在启示录22章7节，甚至于20节，他再重复一次，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说，我必快来，是的，我必快来。这些书信的作者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紧迫感。可是你对这个紧迫感，对这个好像快要发生的事情，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了解。2000年了，18、19，特别是18、19世纪的一些批判圣经的学者说， 说你看圣经的作者，他就指着这些经文，他们做错了一件事情，他们以为在他们的那个世代，在他们的那个 generation 会有一个可怕的事情发生。你看彼得这样讲，保罗也这样讲，约翰也这样讲，这也难怪当时听他们讲到收到这些书信的人有一些好像很激进的表现。这些批判学者是断章取义，根本没有从圣经里面去看这些作者的表达，而他们对于第一世纪基督徒他们以为很激进的那种生活方式也有一个错误的罗曼蒂克的遐想。没有错，我刚才已经读过了，彼得、保罗、约翰都有这种清楚的表达，这种紧迫感，但是他们的紧迫感不像我们所想的是那种时间的感觉。对这段经文，对这个意思，或者对这个观念最清楚的表达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到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出两个对比，古时，以前的时间 in the past， 然后第二节他并没有说现在，他说就在这末世。你如果去看原来的那个字的话，就是末日的意思，就是 the last day。 换句话讲，新约的作者当他们感受到未来的这件事情，一个事件的紧迫感的时候，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不像批判圣经的学者以为的那个方式，以为这些人是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的一个揣测，一个 speculation， 是不是还有几天，还有几个礼拜，还有几个月，还有几年，就在我们这个时代，会不会我儿子还没长大结婚，世界末日就到了。这个世界末日的感觉，大部分人的想法是说好像就是世界结束的那一天，是在二十一世纪发生，还是二十世纪，还是十九世纪。你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可以看得出来，新约的作者，这些被神已经很清楚的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们面前的人，对于这个末世，对于这个最后的日子的紧迫感，不是根据于对他未来的日子的一个猜测，乃是对于一个回头看，一个过去的历史事件，是根基于一个过去的历史事件而产生的紧迫感。而他那个根据于的历史事件，就是神的儿子荣耀的显现在人类当中，不是对将来的揣测，乃是对神的儿子已经显现这个历史事件，根基于此。事实上比较有远见的人，真的有智慧的人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生命产生了，他马上就面对死亡的紧迫感，不在于到底多久，十天之后夭折，还是活三十岁、七十岁、八十岁，死亡的威胁对这个出生的婴孩是在他生的那个日子产生的，不是在还剩几天。一个有远见的学生，一个有智慧的学生也是这个样子，他对于期末考的紧迫感是根据于学期已经开始了，不是说期末考还剩几天。我们这边有儿女的父母都晓得，你就算没有儿女，你也经历过那种愚昧的感觉，就是说你一直以为还有时间，到最后只剩七天了，那种慌张，那种找考古题，那种去求人，那种找了考古题来看了之后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一个有远见的学生，一个有智慧的学生，他对于那期末考在前面这件事情的紧迫感，是不是因为对前面还剩多少天的揣测，是对于过去历史上发生一件事情，学期已经开始了。所以一个 有远见的学生，一个智慧的学生。他是在每一天老师上课的时候，他安心的耐心的写这个笔记，是在每一个礼拜该做功课的时候慢慢的做，该做的时候做。所以到了期末考前一天的时候，别人慌得像没有投的鸡一样的时候，他好好的。这是一个有远见的人，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当彼得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他绝对没有带着一个揣测的意思，他绝对没有说按照我的判断就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发生。新约的作者从来没有这么愚昧过，然而他们的紧迫感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他们的紧迫感是根据于他们在对于过去历史事件上一个荣耀事件与他们亲自发生关系所产生的冲击。但是同时我也要解释，彼得讲这句话并不是基于他对于未来事情的猜测 prediction speculation， 但是我相信彼得的确对于当时那个紧急马上就在他那个时候的世代的信徒即将会遇见一些动乱，即将会遇见苦难，他有清楚的看见。第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你如果看原来他写的那个希腊文的结构，他的这个语句是表示这件事情或许是马上要发生，或许是正在发生的这个开始， imminent， 马上要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开始。绝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同意彼得前书不可能是在公元62年以前写的，这是因为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保罗，这封书信非常有可能是他从罗马写的。从这个迹象里面，许多的圣经学者判断是在公元62年以后所写的，当然是在彼得死之前所写的，所以大概是公元68年以前。这个细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在公元62年以后，事实上在公元60年以前，罗马帝国已经过了全盛的时期，罗马所谓太平天下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他们的边境开始受蛮族的攻击，特别是北边受北欧的攻击。我们今年也有机会到北欧去看一下，也看到许多这些在博物馆里面列下来的历史，的确所谓的这些 Viking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对于罗马帝国产生一些侵袭，他的内政也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当时的皇帝，当时的罗马的皇帝是尼罗，大家都晓得尼罗是一个非常昏庸的人，而且特别是在尼罗到了60年的时候，50多年的时候，因为他自己政治地位的不稳定，他采取了许多非常暴虐的行动。同时罗马所已经统治的一些领域也开始产生暴动的现象，最有名的就是现在的英国那个地方，在公元61年前发生的 Boadicea Revolt， 罗马花了非常大的力量才把那个暴动镇压下去。许多研究罗马历史的人说，那个暴动是产生罗马开始走下坡一个最明显的事情，因为那个暴动过了大概才6年左右，现在的法国又产生一次暴动，当然那个时候不叫法国，那个时候叫做 Gaul。 我的意思就是说，彼得如果是在公元62年以后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已经看到罗马已经不是以前的罗马了，他已经看到罗马不是以前那种太平天下的现象。任何就算不是一个基督徒，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晓得，一个他自己所处的国家，他所处的社会已经开始产生动荡的事情的时候，会影响到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会影响到社会上的所有的人。彼得认为 更会影响到基督徒。所以彼得发出这样的一句话，万物的结局近了。然而彼得的劝勉要信徒怎么样面对这个动荡的时代，怎么样面对这个将要发生还不大清楚到底会还会坏到什么阶段的这种情况，他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教训，他并没有什么要大家产生多么 drastic 的一个改变。不像华尔街在11号之后再开始那个礼拜的慌乱，完全没有这样的建议。事实上你如果去看彼得这里面所讲的话，再想一想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那里有关末世的教导的时候，你会发现彼得的教导跟耶稣的教导是完全吻合的。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的信息并不是要产生什么惊天动地诡异的效果。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橄榄山的教训，有关末世的教导。事实上我在去年6月去德国以前，在国语第一堂、国语第二堂、国语第三堂都讲过这个信息，洪水要来了，灾难要来了，我们该怎么办。我并不是说我是先知，我只是说我教过这个。去年6月去德国之前，美国的股市是什么情形你们自己很知道，有很多的人比我清楚得很。我并不晓得会跌成这个样子，我并不晓得科技股会跌成这个样子。然而在去年6月的时候，国语第一堂、第二堂、第三堂6月份三个礼拜我都已经讲了这个信息，所以今天可以说是重复去年要讲的事情。你们记得的人其实现在可以离开了，因为彼得的教训跟耶稣的教训是完全吻合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讲了那有关末世的事情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跟门徒讲到两件事情。24章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24章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两件事情，警醒跟预备。但是彼得有更多的发挥，他有更多的应用，他把它更实际的讲出来。他没有像耶稣借着比喻讲一些事情，他把它更清楚的说出来。第一件事情，他就告诉基督徒要警醒，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马太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用的警醒那个字跟彼得在这里用的不大一样。在马太用的字那个字呢，你如果把它翻译24章42节翻译的话，可以说耶稣要他们 keep on watching， 注意看，或者说 be watchful， 要小心要留意。但这什么意思？你刚才你说哎，你不是刚才已经说过不要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一直盯在那里看吗？不要是想说哎呀这是不是世界末日，哎呀那是不是世界末日吗？1999年的时候，就像许多的人的猜测，在美国、在韩国、在世界上各地都有谣言世界末日要到了，因为2000年要到了。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知道从哪里听到这些消息，听说纽约某一个教会有这种内幕消息，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彻夜的祷告。我想那个时候我大概还是传道人当中被有一些人认为还算有希望的传道人，所以呢就约我去参加这类的聚会。牧师啊，你知不知道纽约有这种彻夜的祷告会？我很委婉的说，对不起我不去。牧师啊，怎么能不去呢？耶稣说要警醒，如果教会的传道人都不警醒，教会就没有希望了。我很委婉的跟他说，我说对不起我不去，我也告诉你如果你愿意听劝的话请你不要去。结果他们就去了，等了2-3天 nothing happened 就回来了。你会想说哎呀，人应该学会了对不对， 听说这个地方有内幕消息，耶稣要降临，所以要去那边彻夜的等候。过了几个月，费城又有教会说他们得到启示，知道神在什么时候要来，所以他又跑去费城，但这时候就不打电话给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传道人，我跟教会的其他传道牧师、跟教会其他的长老执事一样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是不警醒的。然后他们又跑去了，过了一会儿，现在是多少年你们也知道了， Nothing happened， 所以他们又跑回来了。那你说，那耶稣说警醒是什么意思呢？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当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门徒们睡着了。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那个警醒就跟马太福音24章用的是同样的字，意思就是说不要昏睡。你说，哎呀，牧师，你这不是又跟你讲的矛盾吗？你不是说有基督徒约你说去彻夜祷告，你拒绝吗？这里耶稣说不要昏睡啊。彼得在这里把耶稣所说的警醒很清楚的表达，彼得用谨慎自守、警醒这两个字。你如果把他用的那两个字翻译的话，翻译的更清楚的话，彼得是说 be sober minded， 你要做一个清醒的人，你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然后他接下去，那是我们中文翻译成谨慎自守，接下去下一个字他又用命令是Be sober， 醒过来吧。你打开网页看，你看我前阵子还收到一个 email， 说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在 San Antonio 做牧师的，他的祷告里面都表达一个共同的信息，就是我们昏睡在这个国家所提供的安全下太久了。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并不是说一个人寻求一种平安的感觉是一个错误的事情，那个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本能。事实上，那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在美国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美国有什么好啊？弟兄姐妹，我问你们，我们这些学了半天的英文，站在公司的同事面前讲话还要结结巴巴的，美国有什么好？美国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美国我不知道为什么给人一种感觉，给在这里的人感觉，给在美国之外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国家似乎是一个，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安分守己、尽心做事，我就能够享受相当程度的平安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美国的原因。好多年以前，我们开始做这些餐馆福音事工的时候，有许多从福州来的人，在我们已经接触他，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就说，哎呀，我们在福州的人还拼命的往美国跑，我们一直写信回去告诉他们说美国没有什么好，他们还想拼命的往这边跑。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去呢？我并不是带着一个讽刺的态度，我是希望借着这件事情告诉这个人，这个国家的确给人一种感觉，在这里的人跟在外面的人都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个国家是一个我们可以安分守己享一段平安日子的地方。哇，你看这个国家太理想了，东边西边汪洋的大海保护，北边只有一个国家为边境，而且这个国家跟这个美国向来是好朋友，南边也只有一个国家为边境，但是那个国家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永远不可能跟美国作对的。只要美国一直愿意把钱继续给他们做一些经济的来往，墨西哥 will never be America's enemy。 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国家享受这样子的领土。然而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昏睡了，每一个人都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昏睡，一直到象征给我们安全的这两个记号，金钱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 美国人到了第二天到第三天都会说 I don't believe this happened。 基督徒的确要清醒，不要糊里糊涂昏睡在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所提供给我们短暂的平安。我并不是要我们做惊弓之鸟，非常的害怕，因为彼得后面所讲的话，那种平安，那种平静的语气，是跟前面这句话不相称的。但是他是要基督徒醒过来，是要基督徒晓得，我们每一个人寻求平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人的本能。然而他要基督徒醒过来，神是真正赐给我们平安的那一位。这个跟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对提摩太的教导是一样的，他告诉提摩太说，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特别是为那执政掌权的祷告。然后他说为什么？好让你们能够平安度日。基督徒寻求平安不是一个可耻的事情，然而我们要很清楚的晓得，任何人寻求平安都不是可耻的事情。然而新约的使徒们要我们醒过来，我们不要沉醉在这个世界暂时的平安当中，因为若我们以为的这种平安感是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不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或者我们已经脱离了跟他之间的关系，那当这个世界暂时的平安一定会除掉的时候，必然的感觉是惊慌。就好像一个人从昏睡当中突然间被摇醒，我在哪里，我在哪里，这是必然的现象，不知所措，手忙脚乱。教会有一个姐妹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她已经约了人，已经约好要去剪头发了，头发长了该剪了，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她的心情不好，跟每一个人都一样不好。但是她想她已经约了，她就还是开车去那个理发店，结果发现那理发店的老板在那边发脾气。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预约通通取消掉了。哎呀，你会觉得这很奇怪啊，虽然这件事情很难过，但是一个人该剪头发就剪头发，对不对？如果世界末日真的要发生，我们打扮的光鲜一点也好一点，对不对？但是那些美国人都把预约通通取消掉了，这是人在震惊当中必然的反应。但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姐妹，她心里也非常难过，她也是有儿有女的人，她对于未来仍然有一个不确定的感觉。但是她想，我该剪的就是该剪了，不能够因为窝吹真的被撞我就不剪。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差别吗？昏睡中的人当他被惊醒的时候，他连该怎么反应都不晓得。基督徒的警醒使得他不至于慌了手脚。而彼得下一句话更好，其实原文的翻译应该这样翻，他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或者说要清醒。然后他再讲一句，你们要清醒。然后他说什么？以至于你们能够祷告。你如果去看新国际版英文版，就是这样翻译的，你们要清醒。为什么要清醒？以至于你们可以祷告。为什么彼得在提到警醒这件事情特别提到祷告？我相信跟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有关。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我已经跟他提过了，耶稣被捕之前在客西马尼园他祷告的时候，门徒们昏睡，耶稣把他们摇醒来说，你们不能够与我警醒片时吗？圣经上记载不久他就被捕，接下来是当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房间去的住的地方去的时候，彼得跟过去，一个小小的使女问他说，你不是这个人的学生吗？把彼得吓得否认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我相信这是彼得在他一生中一个负面的教训。或许彼得想说，如果在客西马尼园我能够清醒一段时间祷告的话，或许在大祭司的家中不会有这种慌乱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彼得在他后来两次 正面的经历。彼得几次遇见危机，祷告都帮助他度过危机。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次被囚，经过恐吓之后被释放，圣经上记载彼得约翰到会友的家里面一同祷告，祷告到后来房间又产生这种好像震动的现象，他们又都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十二章，他第三次被囚，而且他第三次被囚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危机的事情，因为他被希律王抓去之前，雅各已经被杀死了。换句话，他第三次被囚这件事情不像第一次第二次，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圣经上记载神的使者在夜间把监门打开，把彼得他们带出来，彼得就跑到马可的母亲家里面去，发现那个家里面有祷告会。我相信这些经历都跟彼得讲这句话可能有一点关系。上个周末我去带一个退休会，是一个大学的退休会，纽约大学的退休会，他们就讲九月十一号之后学校里面有很多的祷告会。这些基督徒说，他说有些最小的祷告会都700人以上。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在祷告会里祷告什么？你猜他们说什么？ We don't know。 是的，当人不清醒的时候，当人昏睡的时候，就算他被惊醒，他都不知道干什么。我后来还进一步晓得，那个祷告会那一些祷告会是所谓的 interfaith 祷告会，回教徒也在那里，犹太教也在那里。我不知道这些基督徒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在那个祷告会里跟谁祷告， Which one we are speaking to。 当回教徒的团契上去祷告的时候，我们阿不阿们？这件事情难道不是 in the name of Allah 做的吗？祷告什么？我在这里我并不是要产生宗教之间的冲突，弟兄姐妹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到现在还能够保持目前看到的平安，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现象。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一个基督徒参加这样的聚会，他心里面到底会不会想 Which one we are speaking to and what should I pray， 我祷告什么？然而清醒的人他就可以祷告。第二件事情，耶稣在马太福音说预备，你们要预备。怎么预备？预备什么？我很快的讲一下，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四个比喻，第一个讲一个恶仆人，第二个讲十个童女，五个聪明的，五个笨的，第三个讲三个仆人，一个有5000两银子，一个2000两银子，一个1000两银子，第四个讲到山羊与绵羊。四个比喻基本上就是告诉门徒们预备主的末日来临这件事情。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会拖，不要像第一个恶仆人一样说，哎呀，这事情还早，我现在不需要采取什么行动，那是一个错误。但你也不要像那第二个比喻的五个笨童女，那五个笨童女很热心，哎呀，拿了个灯在那边等，但是等了一段时间油没有了，就好像有一些人以为警醒就是跑到纽约，跑到费城彻夜祷告两三个晚上，等到那两三个晚上那个体力耗尽了，主还没有来，他们回到这个教会之后 They don't do anything either。 耶稣的意思是说，任何人懂得预备的，任何人懂得他是这世界的主宰，时间的主宰的，就要像那5000两银子跟2000两银子的仆人，或者像那绵羊一样，能够忠心的把神所托付他的规规矩矩的在日常的时间按照神所托付他们的才能去使用去发挥，甚至于坐在那最小不起眼的事情上。所以耶稣说，当那末日到的时候，当君王要对山羊说 我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喝，我在监狱的时候你没有来看我。山羊说，你什么时候在监狱里，你什么时候饿了，你什么时候渴了？王说，把这样的事情做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也就是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小事情，根本没有人提不起眼的事情，这就是预备。而这也就是彼得在第十节第十一节讲的，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耶稣的比喻彼得在这里明说了，弟兄姐妹啊，你若是一个在过去的时间里是一个按着神所托给你的能力，托给你的才能，托给你的恩赐，没有什么怨言，没去耐心的服侍，在这个教会服侍的，不论是服侍青年人，不论是服侍成人，不论是服侍儿童，不论是在婴儿室抱孩子而已，抱那些两岁以下的孩子而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这个是彼得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是教会平常就在教的事情。 Nothing drastic, Nothing radical, 万物的结局尽了，哇，你说下面要怎么样，就是这么简单。使徒的教训，耶稣的教训是吻合的。一个在急难冲击之下的人，他不但会惊慌，等他那惊慌的情绪稍过之后，他对于过去所做的事情会产生相当程度的怀疑，还有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最近有人跟我说，上班已经不起劲了，没意思了。我去参加那个纽约大学的退休会，那里面参加的学生大概100位左右，都是一些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前途对他们来讲在9月11号以前是非常好的。我还发现那些孩子真的非常的精明，非常的精明，都是在4年之内就拿了 double major 的，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念电脑 apply math, 念这个统计或是 apply math, 或者电脑跟这个 information system, 哇，都是非常精明的人。但是在这个退休会里，你看每一个人的头都是低的，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过去的投资，他们不晓得他们过去花了心力所做的事情，在接下去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意义。弟兄姐妹，美国现在这个股票撑在那里，说不定真的就是撑在那里。我不是要吓你们赶快去抛哈，有的人，我不是这个意思哈。你如果去看现在这些 airline 的这个情况，你如果仔细的去听一些在住在纽约的人讲纽约现在萧条的情形，人对于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觉得很起劲儿的，产生怀疑，在急难冲击之下是非常自然可以理解的。而彼得却在这里不但没有叫基督徒采取什么巨大的转变，他反而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一项教会所教导的事情，是我们在这急难当中持守。彼得知道耶稣的话是可靠的。我特别要在这里讲，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了，他大概已经是一个60岁左右的人，他已经是一个有过许多的经历的人。他做耶稣基督的使徒30年了，他做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30年了，一个被放在这样的领导地位下30年的人所讲的话是有智慧的，而他讲的话是根据于他对于耶稣的话是可靠的，是有能力的，他的感受。彼得已经经历了许多次的危机，外面来的，我刚才提过，至少3次被囚，至少3次他 他被抓在当时的执政掌权的人的手下。教会内部的危机至少有两次，有一次是为了吃饭，讲希伯来话的人跟讲希利尼话的人老太婆吵架，那是一次教会的危机。另外一次教会的危机是耶路撒冷大公会对于割礼到底站什么角度，这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经历了这么多的危机，彼得的经历使得他晓得，他更深一步的晓得耶稣的话是可靠的。他说按照神所托付的忠心的服侍，每一次都能够胜过危机，每一次都能够度过危机。罗马的社会，罗马的帝国风吹摇动，不管怎么样，彼得亲眼看到教会的成长，他亲眼看到神的国度是有能力的，他亲自的经历几次的危机，情绪上感情上的冲击，心智上的压迫，他经历完之后，他居然在说这句话，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他讲的话却是那么的简单。弟兄姐妹，这里面蕴藏了许多的智慧。所以我也以主的慈爱劝你们不要惊慌，你是一个服侍的人，你是一个在这个教会在你的团契里面已经服侍的人，你不需要惊慌。我们不知道神给人到底还有多少时间，这是一个人没有人知道的时间，但是我相信不论这时间的长短，我们度过之后回头看，我们会对于这样子的话，对于这样子的教导，心里面产生一个说不出来的一种阿们。我们晓得这些话是可靠的。彼得除了讲到要基督徒清醒以至于可以祷告，他也要基督徒预备，但是他对于预备加以很清楚的解释，很清楚的应用，就是要按着神所赐的恩赐来彼此服侍。他多加了一个彼此相爱，这是在第九节。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你可以说这是彼得的发挥，你也可以说他并没有加添什么，因为在耶稣被捕之前，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为门徒们洗脚的时候，就非常清楚地强调要基督徒彼此相爱这件事情。这并不是彼得自己发明的一个教导，是从耶稣那里所领受的。我个人认为这跟彼得的经历也有一点关系。我就想到彼得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的对话，耶稣三次的问他，你爱我吗？然后当彼得对耶稣的回答是正面的时候，耶稣跟他的话是说，叫彼得来喂养耶稣的羊。我想所有的人都承认，耶稣跟彼得这段对话是借着对他的爱来重建他。我自己也在想，一个人亲眼看见他所跟随的老师被抓起来，然后钉在那么残酷的刑罚的刑具上，就算是远远的看见就跑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死亡、战争、毁灭带给人心灵的伤害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彼得却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康复过来。我相信这跟耶稣以爱来对他有很大的关系。彼得在这里说，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在这里并不是说爱是盲目的，并不是说爱是姑息养奸，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的坏的事情都扫到地毯之下盖起来。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彼得的意思 是说耶稣对他的爱重建了他，重建了他一个愿意恢复跟随耶稣的心。马太福音24章12节，耶稣在谈到末世的事情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到了末世的时候，不法的事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了，所以人的爱心就冷淡了。在一个动荡的时候，人对人之间，人的本性丑陋的地方可能会更强烈的表达出来，彼此伤害的几率可能会更高。也不过几个月以前，当美国跟中国的飞机在亚洲碰撞之后，我们教会的弟兄就曾经在开车停在红绿灯的路上，有美国人把车子停下来，把窗子摇下来，用不礼貌的手势对待他，用难听的话对他讲。这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这只是两个飞机不小心碰在一起，那两个国家还尽量的想用外交的方式解决这件事情。而这个社会看到一个他认为是中国人，他还不确定是不是中国人的，他就把窗子摇下来，用不友善的手势，用难听的话语对待他。这些事情你我都不需要觉得为什么发生，因为在动荡的时候，人性的丑陋会更尖锐的表达出来。我在欧洲的时候，德国人都跟我说，哎呀，你们美国人对彼此都比较客气。是的，在美国是这个样子，你到超级市场，你不认识的人，如果他的眼光稍微跟你接触一下，都会跟你点一下头。但是两个飞机碰在一起，就有人他的眼，你的眼光还没有在找他，他就把窗子摇下来要跟你讲几句话。在一个灾难的时候，人性的丑陋会更尖锐的表达出来。而灾难可怕的地方还不在于在灾难当时我们感受到那种压迫感，我个人认为灾难可怕的地方，每一个灾难，每一个急难可怕的地方，是大家人心里面留下一个好像时间永远没有办法把它挪掉的那种印象。当我大学的时候接到电话赶回我的家，发现我的父亲去世了。我的父亲去世只能够去世一次，再也没有人需要告诉我你的父亲又死了，但是那个打击却是经过许许多多的年岁永远没有办法摆脱这件事情的阴影。灾难可怕的地方不是在那灾难发生的当时而已。我个人认为彼得在这里讲话，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许多的过犯。在动乱的时候，不法的事情，彼此伤害的事情，伤害的几率会更高。然而相爱使人在度过危难之后能够被重建，相爱在这个危难的时间过去之后，我们不至于像是一个已经被打倒的人永远站不起来。灾难可怕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经过之后就发现我们永远提不起劲儿了。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耶稣的教导，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我相信也跟他自己在几次的危难当中体会到教会当中信徒之间的相爱，使得人度过那段好像度不过的危难之后，回头看发现我们不但已经过来了，发现我们的心灵还是完全的，发现我们还是一个还算是健康的人，发现我们对于人生还是带着一个正面积极有活泼的盼望。弟兄姐妹，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清醒，我们要服侍，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也在这里鼓励我们当中的姐妹，如果你的丈夫在这段时间没有工作的话， 我以神的慈爱劝你们，让你们在这个时候发挥神使你们是女性的一个特点，让你们在这个危难的时候女人的韧性能够彰显出来。不要说你到底找到没有啊，你报纸看了多少次了，在9月11号之前就有姐妹来找过我，要我为她祷告。我说祷告什么事情？她说我丈夫的工作快要没有了。我说好，我为你祷告。我说按在她的身上第一句话我说的就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让你在这个时候成为你丈夫妻子的祝福。这个妻子这个姐妹就马上哭出来，因为她晓得，因为按照她的本性她晓得要度过这个难关，不是催着她丈夫去看报，不是催着她丈夫去打电话，不是催着她丈夫一直去打那些应征信而已。我也感谢主，过了几个礼拜之后我打电话给这个姐妹，我说我有没有必要来探访你们？不用不用，现在都很好了。彼此切实的相爱，彼此说款待的话。弟兄姐妹，一个60岁的使徒亲身至少被三次抓到监狱里面，当他看到那个时代的动乱的时候，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然后他的教导他的劝勉是那么的平静，是那么的有力量，是那么的可靠。凡是在我们当中你已经信主而在往日没有警醒没有预备的，我也奉主的名鼓励你们，今天你仍然可以清醒，你仍然可以预备。我们一起祷告。刚才在唱诗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些感动，想为我们当中身体有疾病的人祷告。你举一下手，你不必东张西望，身体有疾病的人你把手举一下，好，放下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在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拿撒勒人，抚摸麻风病人的手，抚摸瞎眼的手，这个时候摸在你的身上，让你晓得他与你的同在，也让你能够清醒警醒预备，也在这个教会继续的成为一个能够建立永恒国度的人。我也奉主的名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属主的人以及对这福音渴慕的人，愿神的同在能够越过这个世界暂时的动荡，让你心里面稳妥平安，并且让你成为一个积极有力量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如果可以留下来，尽可能留下，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报告。首先谢谢詹牧师带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我先介绍我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我这手边有两份，第一份是一对的夫妻曾倩玲跟陈鼎正，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可不可以请你们站起来？你们要不要简短的讲几句话？来自哪里？现在住在哪里？是。好，我们欢迎你。来自台湾，现在住在 Edison， 请坐。第二位是宋淑章，你们在我们中间。是。是。好，是刚刚来的哈。哦，宋美章的妹妹，是宋美章的妹妹嘛，是吗？好，您请坐。好，我右手边有没有？我的手边没有登记的，右手边还没有第一次来的，可不可以请你们自己起来介绍，或者是带来的朋友弟兄姐妹为他们介绍。右手边有没有？没有。左手边 Basking Ridge， 好，嗯，请坐。你们是从哪里来？吉林省来，东北，好，欢迎你们。还有没有？好，没有，我们一起鼓掌，欢迎你们。有几件事情报告。第一件事情不在我们周报上面，因为有鉴于这个9月11号世贸大楼的惨剧，这个有关奉献的事情，有一些弟兄姐妹一直问教会是不是教会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奉献的基金。是的，我们现在开始有这样一个基金，那是特别为我们这个社区还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所认识的，特别是洛克教会的会员或者朋友们，我们在爱心上面表达我们的爱的一个实际的行为的表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负担，请你们奉献的时候写 RCCC， 然后在 memo 那个地方注明是 relief fund， relief fund 就是救中文怎么翻译你们知道我的意思， relief fund。 我们教会牧长们会进一步的拟定怎么来分派这样的一个金钱啊。如果大家如果特别还有什么特别的关心或者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跟牧长们商谈。要注意的一件事情，这个并不是要代表政府的救灾哈，这是另外，这跟这个没有冲突的，是另外我们教会特别弟兄姐妹的爱心的一个表现。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在大家的周报里面有一张夹页是蓝色的。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是我们的宣道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不同的时段。我们邀请了不同的宣道士来到我们当中。最近呢，就是下礼拜五开始，道生神学院，台湾道生神学院的院长陈雷院长会在乡音这个地方星期五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分享，这个主题是来自故乡的呼声。那礼拜天他有两堂国语一跟二堂的关于福音的一个宣道主日的一个讲题，是21世纪的福音使命。然后接下去的星期三有林大卫牧师所带领的短宣队的分享，然后再下一个是我们宣道月一个最高潮，是高云汉牧师，他是华福的一个总干事，连续星期五星期六跟星期天，特别是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聚餐啊，5:30开始，那这个聚餐是要买餐券的5块钱，所以有新的弟兄姐妹们预备你们的心，今天开始在服务台那个地方有卖餐券。然后14号高云汉牧师所要带领的主日的敬拜就讲到，这三堂我们有一些变更，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堂是国语跟粤语的合并，然后第二堂是第二跟第三堂的，换句话说那一天的第三堂取消了，合并在一起。然后我们有特别的 overflow， 就是说如果人太多的话，在楼下有一个特别闭路电视，是同时一个时间的讲到那个地方，也同时的有放映这个同时就是现场的。那20号21号是英文堂的，24号是中国福音会的总干事赵天恩牧师在星期三晚上的一个分享啊。所以我们愿意这个宣道会不是每年只是一个 program 而已，真的在这个地方能够借着宣道士们的分享各种的见证，在激励起这个教会，真的是在神的面前领受我们要成为一个宣道的教会，这是神赐给教会的一个大使命。那接下去我来报告印在周报强调一些事情，大家打开周报，等一下结束之后马上有福音班，所以我们请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可以参加，这有三堂的，有国语堂，有粤语堂的，有这个闽南语堂的。那第四项青少年老师跟家长的会议是在今天下午1:00到2:30在314教室，开始前30分钟有一个大家在一起，之后有分开不同的组，所以我们当中的家长们，你们有青少年的家长们，可以请你们真的是踊跃的参加，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讨论介绍等等交通。五月的这个第五项这我报告过了，第十项，如果大家今天早上进来哈，看到那边很多，那不是在卖雨伞哈。那不是在卖雨伞，这个雨季也要开始了哈，就是可能是几年来我们累积的不少不少的雨伞，不晓得是谁的雨伞，有的还相当很好哈。你说不好，觉得是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把教会当做一个 dump 的地方，不过有很多是很不错的，所以请大家去认领， 认领。那如果今天，也许是今天，也许是下个礼拜，如果没有认领的，我们会要把它充公，就是我们把它解释是弟兄姐妹的爱心哈，爱心奉献给教会，我们会在那雨伞把的地方涂上白色的，就变成公用的啊，公用。那请大家以后不要再带雨伞过来啊，带来请大家带回去。那在特别聚会的第二项妇女团契的联合聚会是下礼拜二早上10点到1点，是刘美玲师母分享在恩典中服侍，有午餐跟儿童的照顾。我想这是第三次举行了哈，全教会性的妇女团契的，是相当好的一个聚会。华人拆船 CM 2001年报名表，上个礼拜有人要报名拿不到，今天开始又有了，在那个前面的服务台，万一还是拿不到，因为可能大家很踊跃都拿光了，在 RCCC 的网页上面，你们打开网页的时候，左手边最底下有一个 CM 2001的 link， click 那个就可以报名。如果还有什么特别的要知道的，请跟张宏牧师联络啊，这电话号码写在上面。大概我们漏报什么？大概没有哈。好，我们准时结束，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样的时刻的当中，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来传扬这样的信息，是吧？虽然外面的风风雨雨，人心浮动，各种的紧张的时刻，各种的彷徨的时刻，是吧？然而你自己的话语立定在天，你的应许也必然成真，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天上所赐给我们，在你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谢谢主，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属你自己的人，靠着你所应许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经常的警醒，以至于可以明辨是非，在这清醒的过程的当中，能够不断的祷告，经常的向你这位万军的耶和华祷告，也要预备我们的心，在日常的生活的当中，不仅是在教会的当中，在家庭的当中，在社会的当中，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警醒预备，主啊，等候你再来，也更多的勤奋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的当中，把福音传扬出去，让在浮动的人性的当中，能够找到一个确实的永恒的一个平安。谢谢主，这是你自己对教会的应许，也对教会的鼓励。愿我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天父上帝以永远的慈爱，圣灵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一个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